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好使我们不落在自欺的处境当中，不继续在自欺当中，按着这世界，按着在撒旦权势之下，按着在最终的样式生活。真理的灵将真理向我们显明，引导我们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激动我们的心因你的真理而雀跃，建立我们在你的真理上面坚固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2004年是雅典奥运会，它在夏天举行，那是很久以前了，16年了是吧？那时候正好是我高考结束的暑假，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在家看这个比赛直播。有一场比赛让我印象深刻，那是男子步枪三支决赛，步枪这个射击比赛。比赛进行到最后一轮的时候，美国选手艾门斯领先第二名中国选手贾赞波4环。如果你看过射击比赛，你就知道在步枪比赛当中4环是一个多么大的差距。它不是手枪，手枪它这个出现的这个分数比会大一点，但步枪就是0.几环的这种差距，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能这个追上去的差距，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是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就在这个时候，比赛发生惊人的转折，艾门是最后一环脱靶，打到了别人的靶上面，0环，所以贾赞波意外收获金牌。那当时我是很高兴，哇，中国收获一枚金牌。但是对于痛失金牌的艾伦斯呢，我不认为他会喜欢这样的时刻。后来他又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2次。那据传他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在打最后一环的这个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不会喜欢这样的时刻。对他来讲，最后的一刻打错靶，唾手可得的奖赏却离自己远去，很少有比这更让人痛苦的时刻。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中间一件似乎是由很小的纠纷而引发的诉讼的时候，他为哥林多人所经受的痛苦，就好像美国人艾门斯最后一枪打错靶时候经历的痛苦。你说这不是一件好像不大的事情吗？为什么保罗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因为在哥林多教会这个看似很小的诉讼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巨大的错误。保罗知道哥林多人也同样打错靶，他们没有打在福音的靶上，而是打在了世俗的靶上。哥林多信徒把教会之间的冲突带到世俗的法庭当中，表明他们既不明白福音，也没有活出福音。相反，他们是继续的相信和按照他们世俗的价值而活，而照此以往，保罗说不要自欺，你这样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领受神荣耀的冠冕为奖赏的。这不是一个小事，这是一个关乎你的荣耀的奖赏的大事，而在这决定这奖赏的关键一环上面，你打错了靶。所以当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心痛是极大的。因此保罗写信给他们，他要揭露在教会当中潜藏的罪，他要让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教会。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首先要将教会把内部的纠纷诉诸于外部的公众法庭的诉讼的错误指出来，然后要指出这表面的错误背后是没有福音，是没有明白福音。最后他要指明福音仍然是哥林多人唯一的出路。我们先来看1节到6节，为什么说把教会之间的一个纠纷带到当时的公众法庭是错误的。我们从第一节就知道说教会发生一些纠纷， 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具体是什么纠纷我们不清楚。但第二节你读到说最小的事，第二节末尾最小的事，所以我们推测这应该是在信徒当中发生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摩擦，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纠纷，因为后面有这个第八节有亏负这个词，这个常常是用在经济纠纷当中的一个用词，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纠纷。结果呢，一方就跑到当时希腊的公众法庭当中，哦，当时的法庭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们也是在这个城门这里请到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然后来裁判他们当时的一些纠纷。所以因为一个很小的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个经济纠纷，他诉诸于当时的公众法庭，要让社会有头有脸的人士来说，哦，某某人是有理，某某人是无理。这种情况大致相当于今天你家里的亲戚，你的兄弟姐妹向你借了几百块钱没有还，然后你跑到法院去告他。你付给律师的诉讼费应该还不，这个这点钱还应该还不够你支付律师的诉讼费，对吧？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保罗描述说，这种做法他是向不义的人寻求公义。不义的人这里是指外邦的希腊的审判官啊，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保罗说到，有权有位的拜王之人并不认识神的智慧。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有权有位的被人们高捧的这些人，在哥林多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不是认识基督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些人能知道公义吗？这些人对神的公义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不能判断神的公义。如果他们能判断神的公义，他们就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吗？显然对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却像抵挡基督，把基督十字架视为愚拙的人寻求公义。保罗说是很可笑，你们是向不义的人寻求公义，为什么不是向圣徒？好，这里的圣徒很显然是指的教会的会众，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圣徒，他不是指的某一个特别的突出的基督徒，这里的圣徒就是指教会。对基督徒来讲，期待一个外邦的审判官能够断定公义，却不寻求教会的圣徒对公义的判断，这背后的信念无疑就是外邦的审判官比神的教会更明白公义，更能带来公义。一个基督徒带有这样的信念，认为一个世俗的审判官非信徒能比教会更明白公义，更能追求公义，还有比这更荒谬更令人悲伤的信念吗？所以保罗这里他的用词形成强烈的对比，显示出这样诉讼的荒谬。他说向不义的人求审，求审就是要求公义，你向不义的人求公义，不像属灵能判断万事的圣徒寻求公义，就好像两个人到一个瞎子面前请他判断谁长得漂亮，这很显然是很荒谬的。保罗进一步在第二节开始说明说，基督徒具有审判教会内部纠纷的权柄，岂不知圣徒是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哦，这个反问对哥林多人来讲是一种强烈的讽刺。保罗在第五节说，我这样说是要让你们感到羞耻。为什么哥林多人听到这句话会羞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第四章你还记得吗？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判断使徒，他们审判使徒， 好像他们已经做王掌权了。保罗没有否认信徒在幕后和再来的基督要一同做王掌权审判这世界，但是哥林多信徒面对使徒，面对保罗，他们表现得他们现在已经跟基督做王了，所以他们对保罗很轻蔑，他们对保罗所说的所做的轻易的就做出结论，行使他们的权柄，他们对待保罗好像他们已经做完了，好像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审判天使了。可是那个能审判使徒能审判天使的教会，现在面对教会当中信徒之间一个小小的经济的纠纷，却好像表现了，哦，这个事情太难了，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哦，我需要寻求一些帮助，让我寻求一下外邦法庭的帮助吧。前一刻那个好像精通天文地理，知道历史古今，握有天下最广大权柄的人，面对一个几百块钱的纠纷，说，哦，这太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把这个事情带到外邦的法庭，让他们来断定吧。这就是保罗要讽刺让他们感到羞耻的，好像做王的信徒面对一个最小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平常的纠纷，就好像完全忘记他们对待使徒的那种狂傲，在这些最需要判断的事情上面表现出一种近乎于无知的谦卑。他们居然不寻求教会的判断，反倒认为公众法庭的裁判会是更加公义的。他们寻求本来应该教会轻看的人来断定他们中间的事情。这里的轻看不是歧视啊，这里的轻看是指教会不应当以这些人的信念和实践作为生命的权威，不是这样吗？这不是歧视啊，你不把一个人的信念跟他的生活当做你生命的权威，这跟歧视没有关系。但是所有在主里的人不应该把世俗之人的信念奉为圭臬，不应该把他们的信念当做你人生核心的信条，这是轻看的意思，这不是歧视。因为这些不认识神的才的审判官绝没有从神来的权柄来审判神的子民，他们也绝不会按照福音十字架的智慧和公义来对断定神子民之间的事物。这就是整个的事情。所以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当他们在想一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整个的想法做法都感到羞耻，你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不是自诩为有智慧的人吗？难道整个教会都找不出哪怕一个智慧人来判断弟兄之间的纠纷吗？所以哥林多人在整个诉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跟他们自己宣称的智慧是完全的自相矛盾，他们的确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你还记得保罗在第二章六到十三节做了三个对比，在那里他对比了真智慧和世上的智慧，对比了圣灵和世上的灵，对比了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教会的这种诉讼的行为表明这样做的信徒，表明教会当中没有寻求真智慧，没有倚靠圣灵，行事为人就像属血气的人，教会应该为他们全面的背离基督的十字架而羞耻。所以保罗希望激起他们的羞耻感，使他们可以悔改。面对教会当中很小的纠纷，信徒本来应该在爱中去和好，效法基督的舍己，十字架上的舍己去行动，结果教会却是弟兄和弟兄争讼，不仅是争讼，甚至闹到了法庭上面，让一个外邦的审判官来断定信徒之间的纠纷，他们是表现的似乎他们完全没有属灵的判断力。上次我们才提到判断、审判、合理的判断之间的张力，对吗？ 从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六章，审判、判断这个词不断的出现。可是在这三章当中，你发现整个哥林多教会都弄错了。面对使徒，他们表现得骄傲自大，表现得他们可以像王一样审判使徒；而面对他们中间乱伦的精英分子，他们无动于衷，他们自以为开明，完全没有实施他们的责任去除掉罪；而面对现在最小的弟兄之间的一个很小的纷争，居然抛开教会寻求法庭的判断。这就跟一个小孩玩游戏，你知道那种小孩子的游戏拼图吗？他要把那个拼图块按照那个图形摁回去，比如说三角形、四方形和圆形，有三个形状，然后你要把它一一拼回去。这就像一个小孩玩这个拼图的游戏，结果三个形状全都放错了。这就是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在这个诉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保罗说你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表面的诉讼背后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没有福音，他们打错了靶，他们完全弄错了方向，弄错了他们人生的焦点。因为没有福音，他们既没有活出福音，而他们没有活出福音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样的诉讼是没有活出福音的表现。保罗说你们在外邦人面前告状已经是大错。请注意，这不是一个需要带到法庭当中的案件，是信徒之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冲突。就好像一家人两兄弟有冲突，结果两个人不仅没有以爱相待，没有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反而越闹越大，带到法庭，在法庭上开始吵。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会羞辱他们的家庭，是不是？那当信徒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羞辱了教会的名，羞辱了基督的名，他们公开的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这背后是有很大的属灵问题的。他们不仅告状，其次保罗说你们不情愿受欺吃亏，不情愿受欺吃亏。我不是说基督徒要做一个受气包，但很显然我要强调，这不是一个严重的纠纷，很可能只涉及几百块钱、几天的工资。可是那个吃亏的信徒却抓着所谓公义不放，不肯以恩典来对待他的弟兄。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恩典和大能。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那个欠了王几千万两的仆人，王赦免他几千万几亿两的银子。圣经用一个夸大的不可能偿还的债的数额来告诉我们，罪人在神面前的亏负是何等的巨大。王赦免了他，可是他出门碰到那个欠了他几十两银子的弟兄，就揪住他不放，不还清就不让他从监狱里出来。这是完全不明白神恩典的恶人才有的反应。这种以公义为名却缺乏恩慈的做法，显示出他的内心根本就没有恩典。所以你看，他们彼此告状，不情愿吃亏，他们最后宁肯他们的弟兄吃亏，宁肯亏欠弟兄也要得着自己的利益。亏欠这个词尤其适用于富人之间的不道德商业行为。很有可能提出这个诉讼的人不是因为他真的缺这几百块钱，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从前以为有钱的人会比较慷慨，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他够抠门。我以前要去帮别人处理一个房子的买卖，我就跟那个负责人说，哦，这个卖主很有钱， 所以他应该不会为一些小钱这个纠结很久。哦，我那个朋友很有智慧，他说不，越有钱的人越麻烦。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个可能很有钱的社会精英分子的基督徒，因为他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有较广的门路，所以他在社会的法庭当中总是占优势的，对不对？因为在当时来审判的人都应该是他出面去请的。你想，你请出面来帮你裁判的人会站哪一边？是站有钱的有势的人这一边，还是站没钱没势的人这一边？他当然会站你这个有地位有钱有权势的人这一边，所以他比较能够赢得诉讼，他要用这样的权势和手段为自己赢得利益。但相反，他就让那些贫穷的软弱的弟兄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对这些人来讲，要还出这笔钱，很可能真的就要把他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给当掉了。归根到底，这个真颂的信徒始终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收益，这是我应得的。没错，这是你应得的。为了得到他应得的权益，其他人的权益就完全不需要考虑了。就算你为了还钱而破产，这也是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是正当的得到收益。这不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吗？你的损失不叫损失，我的收益我必须要拿到。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必须把自己的权力用到尽，只要有人对他的权益有一丁点的冒犯，他就大发雷霆。但是其他人呢，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人是死是活，其他人为了弥补他的损失要付上怎样的代价，都不在他的考虑当中的。你见过那些在餐厅里对服务员大发雷霆的顾客吗？有时候他们的确有理由发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完全无视对方是在怎样的处境，对方是在怎样的弱势当中。他对自己考虑的太重，对别人考虑的太轻，这样的人不就是自私吗？这样不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自我中心吗？你看到在教会当中，这种自我中心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要自己掌权，都要做王，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为此他不惜运用公众法庭来为自己谋利，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如此自高自大，显明出十字架的呼召、十字架的救赎离他多么的远。显然他之所以诉讼，是因为他没有活出福音。而没有活出福音的背后，是因为他不明白福音。行为的背后是人的思想，正如基督教神学家薛华犀利地向我们指出，人如何思想就如何行动，人如何思想就如何行动。有时候我们会常会说，哦，这个话不好意思我说错，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你应该说，哦，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只是不小心太直白地说了出来。你人的思想你会怎么行动，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就表达出你内心是怎么想的。保罗，你注意到他把教会的诉讼然后跟其他非常严重的罪联系起来，你发现他这里第九节，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他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些很严重的罪，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他为什么列这一切？他把这一切跟这个诉讼的这个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个不义的行为是源于不义的思想，不义行为的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神，不信基督，没有按着福音的智慧和爱行事，不依靠圣灵的能力行事。所以保罗说，不要自欺，你根本就没有按照福音的信念去行事。 否则你就不会这样去诉讼。做这样事情的人跟世人没有分别。保罗在这里所列的这个罪的清单，这必定让我们回到在上一周我们刚刚看的五章罪的清单。第五章保罗也列了一个罪的清单，对不对？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这个罪的清单，保罗不是随便列的，保罗所有的罪，把所列的所有的罪都是跟生命记神对他子民的立约所提到的罪完全联系起来的。在生命记当中五次神说把这个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对应的五个罪就是保罗在第五章这里面提到的罪的列表。而现在保罗进一步的扩充这个列表，他仍然要把我们把这些罪跟第五章跟生命记神的国联系起来，表明说这样的人不容于神的国，神的国是圣洁的国，神的国至终是要把这一切罪清除出去的。所以不要自欺，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的人是要被赶出神子民的群体，不被承认为神国一员的。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把起诉弟兄跟这一切同列，他所做的跟这个清单典型的严重罪行一样，都是将受审判的不义之人的行为。所以当基督徒面对信徒之间的这种冲突，却不从神那里寻求公义，反倒从世界寻求公义的时候，不论这个世界的法庭给他怎么样的审判，不论这个世界的法庭给他义或公义不义的公义或不义的审判，在神面前这样的行为已经被定为不义了。这样的行为和神国子民的身份是不相配的。保罗警戒他们不要自欺，因为他们不信福音，不信神的话，不一断的以谎言代替真理，他们才敢如此信誓旦旦的犯罪。保罗没有在问这个问题上含糊，他说得很重，他说你们没有活出福音，你们没有信福音，所以你们这么做。这个诉讼背后是福音的问题，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这就是问题严重的地方，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继续将福音那美妙的出路向我们指出。这样的罪人并非没有盼望。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在旧约当中除去罪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罪人被打死，似乎就没有悔改的可能。但是在新约，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十恶不赦的罪人在基督这里就看到广阔的救赎道路。福音带来了拯救，带来了盼望，但是盼望不在于哥林多教会所追求的这些世俗的智慧、世俗的认可。保罗让信徒回想自己的过去，他说你们中间从前也有这样的人，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福音要拯救的是什么人？被社会所不容的人。福音要拯救的是深知自己无恶不赦的人。你们中间从前也有这样的人，你能想象教会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吗？偷窃、奸淫、做皮肉生意、社会的败类，你们中间从前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当福音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被完全改变了。耶稣基督完全改变了罪人，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他不再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人，不再是属血气的世人，他变成了呼求基督之名的人，与基督有团契关系的人，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人，是经历的圣灵大能，有圣灵智慧同在和启示的人，是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也能信靠这十字架智慧脱离世俗的价值和追求的人，从罪中被洗净的人。每一次的主日你被宣告，所有信靠基督悔改的人是在基督里被洗净的人，被神分别为圣的圣徒，你们正是圣徒，在神面前被称为公义的，
你们是在神面前被称为公义的，你还要寻求法庭对你公义的判断吗？
如果这是基督徒新的身份、能力和关系，如果他真的明白他的身份和关系和能力，他回应与弟兄之间纠纷的方式该是何等的不同啊！注意保罗这里的用词，洗净、成圣、成义，第十一节，洗净，基督徒因信基督罪被洁净，洗礼正是这一实质的表明。洗礼作为一个圣礼，指向一个实质。注意，洗礼不能使我们得救，洗礼却指向那个使我们得救的实质，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基督里，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的罪被洁净，我们向罪死，我们向基督是活的，被洗净，被称圣、成圣。在基督里的人是神分别为圣的圣徒，请注意，这是神赐予信靠他的在基督里的人确凿无疑的身份。虽然他仍然需要在圣洁中成长，虽然他仍然有各种罪要对付，但是他已经有一个确凿无疑的身份，他在基督里是圣徒。神所给你的身份是不会被这世界剥夺的，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身份。神称你为圣徒，他的国民。在保罗整封书信当中，他对哥林多层出不穷的罪十分痛心，但是他仍然以在基督里圣徒的身份来看待这些教会，向看待这些信徒，向他们说话。与基督联合的在基督里的圣徒，在父神面前被称为义。我必须告诉你，称义是一个很强的法律的用词，法庭的用词，尤其放在这里上下文里面，他们希望从公众法庭寻求判断的属性当中，这个称义特别特别的显眼。你们希望世界的法庭给你称义，你却忘记神在天上荣耀的法庭面前已经在基督里称你为义。你已经在神，在历世历代万有的圣徒面前被神称为义了。神说你已经无罪，你已经被释放，你不再是罪人。然后你说，哦，我需要法庭给我一个文书说我是公义的。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这才是那信靠基督的人真正要寻求的公义的判断，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法庭，不是来自这世界的。这公义的判断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释放。基督徒是一个建基在神对义的判决之上行事的人，基督徒是一个建基在神对公义判断之上行事的人。基督徒以神的义为他终结的审判，而不是以这世界所判断的义为他终结的审判。哥林多信徒希望从世俗当中获得的公义，其实只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得到。现在你就可以接受神对你公义的判决，然后喜乐的生活，平平安安的去吧，带着这公义的审判，活在神把你猜到的这个世界上吧。这个世俗法庭的判决，世俗的认可，对你在这在基督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的基督徒还有什么束缚，还有什么吸引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一切都被翻转，这应该是基督徒的视角，从神的义 来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公义和圣洁。按神所赐给你的一切生活，基督徒们不要再看错靶子，不要再按照世俗的智慧、规则、经历来定义你自己，来定义你应该怎么追求、怎么改变。以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身份、全新的智慧，从十字架而来的圣灵启示你的眼光，在这世界活着， 当你这样活的时候，你正表明你是在神的国当中，有公义冠冕的存，公义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那么保罗是在教导基督徒不能向法庭起诉基督徒吗？在我看来，这段圣经没有教导这一点。我们看到保罗是让我们看处，是在处理教会当中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涉及的极有可能是民事方面的财产和金钱的一个纠纷，而且数额不大，争执双方也来自同一个教会，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去法庭处理的案件，教会就应该也有责任做出合一的判断。保罗认为教会应该可以具有这样的判断力。如果前面说淫乱的事情教会都可以判断并处理，那么这章所提到的更小的事情教会更应该能够处理，结果他们没有，却闹到了法庭，羞辱了基督和教会的名。保罗斥责他们没有在爱中彼此相待，也没有信靠教会的权柄，没有让教会来断定公义，没有在世人面前保护基督和教会的名声，他们反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迎合当时世俗的文化去诉讼，就使基督和教会蒙羞，使弟兄也蒙羞。这里提出诉讼的人在的问题在于，他没有面对纠纷的时候按照福音的智慧和大能去行事。首先不是诉讼与否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按照福音的智慧、福音的真理去行事，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出合一的判断。保罗说，真正的处理的方式是面对纠纷的时候按照基督十字架的原则，你要愿意舍己，要为弟兄的益处，为教会的益处，为神国度的荣誉，在爱中来处理。我们说，但涉及到国家司法管辖范围的刑事案件，按照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指出的，神设立国家权柄保护人民，为民谋福，建立公义，涉及这样的案件，教会和基督徒应该寻求司法机关的介入，包括法庭。但事实上，所有追求福音智慧和公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追求神国的公义和智慧，他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他所追求的是神国度的彰显。那么当他面对各样的纷争罪恶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应该知道以何种方式去回应的。保罗这里没有谈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诉讼，保罗是说，你要关注的不是你自己的权利，你要关注的是神国的彰显，神国的公义。如果你真的明白神国的公义，你为了寻求神国公义的彰显，你就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应该用爱和舍己去处理，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应该将这罪暴露，寻求全教会的介入，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甚至应该让国家的司法机关介入。因着你追求的是神国的公义，你不是追求自己的公义，而这时候你的判断是真正合乎神的公义、合乎神的真理的。对真正的基督徒而言，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正是他们最高的追求和渴盼。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生命要对准的那个靶心，我们一切的考量、追求和行动都要朝这个靶心打去，好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在教会、在这世界当中成为现实。追求神国的人会忽略公义吗？神的国是公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追求真正的公义，不是我们个人的公义和利益，而是神国度的公义，因为那是神国度的彰显。对你来说，你考虑的更多是你个人在此时此刻的得失，还是你在神的国当中那不会被偷走、不会损坏的财富？你究竟关注的是神国的利益，还是你在世上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需要回应的问题，什么是我真正在追求的？我的利益 还是神国的利益？
对你来说，你考虑的更多是在这世上建立你自己的国度，
还是建立神的国度？
你要说做自己王国的国王而活，还是做天国子民而活？这就会反映在一切的冲突和纠纷当中，在一切的冲突、一切的处境当中，你就会看出你在瞄准哪个靶子，你是在瞄准福音的靶子，还是在瞄准世俗的靶子。注意，你所瞄准的你就会打上去，而你打出去就会有结果，打哪个靶子就会有哪种结果。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让我们不再为地上的国度而活，他要把我们带进基督他的国度，让我们为神的国而活，让我们活在这世上是为天上的国度而活。而这一切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当中被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我们与信徒和家人的关系当中更多的考虑天国的彰显，更多的考虑神的国怎么样被彰显出来。有时候我们宁愿自己吃亏，为的是让别人可以真认识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宁肯花费在世上会过去的钱财，让别人可以得到永不衰残的财宝。但这绝对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故意被别人占便宜，不是这样，也更不意味着我们要占别人的便宜，中饱私囊，肥自己害别人。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为着别人宁愿自己受亏负的时候，绝不是因为我们忽略公义，也不是因为我们无知，而是我们为了要彰显神他的国，他那个恩典公义的国，我们愿意按着他福音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去回应。我们仍然常常会犯错，我们仍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和回应，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每当我们在关系当中面对冲突和伤痛的时候，正是我们去经历基督为我们舍己恩典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饱尝那洗净我们、使我们成圣、称义恩典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你已经被洗净，在基督里你是神的圣徒，在基督里神已经称你为义。带着这样的福音活在世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借着我们的每天的人际关系生活显明我们的内心，当我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一点益处、利益、权利，当我们把自己的利益、自己国度有没有受亏损看得比你的国都重大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被暴露。正如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教会所看见的，这个诉讼就将我们里面对福音的韧性真实的显露出来。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心灵所做的这手术，暴露出我们的病灶，在基督恩典当中你要割除我们这罪恶的毒瘤，你绝不容许罪继续在我们身上作王，因为我们这在基督里的是被带入你的国，为你的国而活的，为了使我们喜乐的活在你的国当中，你不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每一次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教会当中人际关系的冲突，面对在世界当中与人关系的冲突，没事当我们愤怒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没事当我们愤怒想用尽各样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没事当我们被别人占了便宜，当我们吃亏，心中有无限的愤怒和不甘的时候，你显明我们的心何等的需要你的福音，而你的福音会是何等的甘甜，要让我们在这 痛苦不甘的时候来经历你这最伟大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福音。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甘甜的福音，让我们在每一次这样冲突的不甘心的时刻奔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他的手，他完全的接纳我们到他的怀中，让我们在他里得安息，让我们在这里得付真正我们可以付上的那恶。他要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学习做一个天国子民去活着。所以主啊，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经历这样的时刻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